第十三章，设备许可。我两天前才到伦敦，现在还在倒时差，以适应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从公寓约的出租车很快就到了尤斯顿车站，我乘上从伦敦开往曼彻斯特的高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曼彻斯特的皮卡迪里车站。这条线路也是欧洲最繁忙的铁路线之一。在曼彻斯特转乘奔宁特快来到威根镇，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穿过兰开夏郡的乡村风光，来到小城莱廷顿。车窗外是大片的英格兰农场，灌木丛生的树篱和苍老的古树穿插在波涛起伏般的田野间。莱廷顿的田园风光丝毫无法使人们联想到世界一流医学，但坐落在小城郊外的一家医院吸引我来到这里。出租车转过路口的环岛，莱廷顿医院便近在眼前。医院主楼是一座奶油色的石质建筑，原本是莱廷顿大礼堂，重建于1748年。庄严肃穆的建筑风格十分符合曾经的显赫地位。其余的建筑都有一两层高，与主楼不同，由红砖建成。我的出租车司机是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老先生，瘦高个。到站停车后，他告诉我，您知道吗？他们说这家医院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是发明关节置换手术的地方。我一边掏出钱夹付钱，一边说，是的，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来看看发生这一切的地方，来向约翰·查恩雷爵士致敬。一座十分古老的石墙立于碎石铺设的停车场一侧，另一侧坐落着一栋20世纪60年代的单层建筑，即著名的髋关节外科中心。成百上千名拜访过这一圣地的外科医生曾站在门口，与查恩雷或其他使这里名扬天下的外科医生合影留念。穿过走廊，我见到了波多·普尔巴赫先生。这位来自德国的骨科医生是查恩雷的大弟子。在工作繁忙的一天接近尾声时，他满怀热情地带我参观了医院。我们与另一位年轻的外科住院医师一起看望了本周刚刚接受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病人。环顾四周，我为整座医院朴实无华的装饰风格感到惊讶。长长的走廊呈平行排列，这种结构最初是由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建议采用的，有助于促进空气流动。这里的家具、墙漆、照明和双人病房让我仿佛回到了30年前。普尔巴赫先生看着我，以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道，现在最有意思的地方到了。他抽出大钥匙环上的一簇钥匙，我们沿着一条幽暗的走廊走向尽头。在兼外科医生伦纳德·芬克先生的陪同下，普尔巴赫打开了一扇大门并拨动了照明开关。嗡嗡作响的荧光灯下，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博物馆。这里陈列着髋关节植入物的展示柜，成套的医疗器材古董，以及近百年来髋关节植入物历史上的代表性样本。这对于任何热衷于医学和外科学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财富，当然也包括我。我感觉自己就像揭开图坦卡蒙墓穴那一刻的霍华德·卡特。对面倚墙而立的是那台定制的聚乙烯磨损试验机。多年来，我在期刊以漫画风格绘制的图片上常常看到它，而现在实物就在眼前。左侧是一盒查恩雷使用的丙烯酸骨水泥，它已经50岁了。我继续在房间里走着，俯身看着分类展柜中陈列的小物件，还有查恩雷多年来设计过的金属髋关节柄。然后我看到了聚乙烯和特氟龙旧杯。也许查恩雷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将聚乙烯当成一种承载面材料应用于全关节置换术。这一发现是命运般的巧合。当时一家德国聚合材料公司的销售员带着一包齿轮样品来到医院。他想查恩雷的试验机可能会需要聚合材质的零件。而实验室助手哈里·克雷文和查恩雷先生先后认为，聚乙烯正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寻找的突破性材料。为了测试这种新型聚合物， 克雷文研发出一种多工位磨损测试设备，它就放在我面前的工作台上，彻底改变世界的历史安坐在这张工作台上，身上蒙着薄薄的尘埃。在旁边的展柜中，我看到了几乎毁掉约翰·查恩雷爵士全部工作的罪魁祸首。展架上放着从受试人体中取回的特氟龙旧杯，可见大面积腐蚀和不均匀磨损。如果说聚乙烯是查恩雷一心求索后得到的福音，那么特氟龙就是可憎的恶魔，它动摇了查恩雷通往成功的信心。1962年，人们已经很清楚，每一例用了特氟龙的手术的长期结果都是失败的。尽管合金髋关节柄表现良好，但关节窝的特氟龙旧杯基本上被金属球一点一点地磨没了。我俯下身来，近距离地观察着白色的蜡状特氟龙，眼前就是在查恩雷文章中读到的那个植入物的实物。这个植入物是在一系列失败之后让查恩雷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从未进行过动物实验研究，在1962年英格兰也没有监管机构来审查批准医疗设备。查恩雷构想出一种设计，然后制造植入物，有可能是自己做的，也可能是与合作伙伴共同做的，接下来在手术中使用。当时也没有跟踪机制和量化手术结果的方法来对患者进行分析。发现聚乙烯后，查恩雷又做了20年手术，而他一直保留着失败的特氟龙旧杯，这让我们看到这位医生的另一种品格。他是一名真正的先驱者，借用吉卜林的诗句来说，他能够平静地面对成功与灾难，在成功之中不得意忘形，在灾难之后也勇于咀嚼苦果。特氟龙旧杯并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关节成型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最伟大的开拓者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着合理性，拥抱结果的真相，突破最初成果看似颇具希望的迷雾，挖掘现实。西奥多·罗斯福于1858年在纽约市出生，他在童年时期曾经顽强地与哮喘病作斗争，进入青少年时期后又刻苦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1880年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回到纽约市，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朝气蓬勃的罗斯福24岁就当选为纽约州议员，那时的他还长着一张娃娃脸。作为一名自由资本主义者，罗斯福属于当时的传统保守派理论阵营，主张低工资、低税收和少量社会服务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但是在1882年，罗斯福受到了工会活动家塞缪尔·公帕斯的启示，